比鬼更可怕的是深不可测的人心。社会线上精选20件台湾重大刑案，跟着社会记者抽丝剥茧，还原毛骨悚然的案发经过。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按下播放键，听见残酷的真相。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嘈杂的环境才会这样。对西达多而言，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莉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圈养人的作品《纸扎偶》。酷热的夏天，五个年轻人到溪边玩水烤肉，结果只回来了四个，其中一个人溺死了。几天后，他的好朋友们分别去灵堂吊唁，也才因此各自发现，原来溺死的这个朋友舒雨杰，他还有一个妹妹叫做舒雨涵。溺死的雨杰有一个男朋友，自从他的男朋友在灵堂上认识了雨杰的妹妹舒雨涵，然后开始跟雨涵同居之后，日子就变得有点怪。他一直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他，而且在他出门的时候，他开始在不同的角落撞见纸扎人，有时候是在楼梯旁，有时候甚至纸扎人的眼睛就贴在他家大门的鱼眼上。这么每天每天的干扰，让他觉得很厌烦又很害怕。到底是谁搞的？是人还是鬼？这本《纸扎偶》和之前推出的《超墓碑》都是作家圈养人的作品。《纸扎偶》延续他一贯的风格，前半段在角色的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累积恐怖感，然后在后半段使用大量的血腥惊悚元素来收束伏笔，还暗藏了出其不意的反转。大家有过那种一直感觉到好像有谁在看我的经验吗？我刚好有一个，就在我大概9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家开着小轿车出游，踏青的人潮挤满了每个露营地，没有先定位的我们只能把车子一直往越来越偏僻的郊区开，最后终于在山林间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帐篷。老爸下了车走过去大声招呼，但没有看到人，也没有什么回应的声音。最后我们只好又绕回市区的公园里洗脸上厕所，大家都困到不行。我一看时间，正好差不多要12点了。就在我洗完手离开公园厕所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盯着我看。我很紧张，想赶快回去车上，就整个飞奔起来。结果摔了一大跤，摔得超级惨，鼻血喷得满手都是。去医院照 X 光的时候，医生说我的鼻梁差点就断成两截。后来我做了好几个月的噩梦，每个晚上都徘徊在山林之间，在帐篷的门即将掀开的那一刹那惊醒。我在制作《纸扎偶》的时候一直想起这件事，想起那种芒刺在背，很想转头去看但又不敢看的感觉。不得不说，男主角能忍受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纸扎偶跟肩，真是精神强韧啊。纸扎偶的有声书是由 AI 主播录制，虽然圈养人并没有让纸扎偶跟超墓碑这两本书的主角群在故事里相遇，但仍然能从一些小说中的彩蛋推测出两篇故事发生在同样的世界，甚至在同一个城市中。所以我也替这两本有声书挑选了同一个声线来制作。我想听完整本书的各位应该也会喜欢这个设定，也就是让一个柔和的女孩子的声音来说出这样的故事。爱情是一场危险游戏， 在欲望和执念的洪流中，玩家想贪还是得保持着觉悟才行呢。纸扎偶的结局让我觉得舒压又过瘾，也希望大家喜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试听看看纸扎偶这个故事吧。
纸扎偶，作者圈阳人，静文学出版，由静好听 AI 主播为你读书。过了一段时间，再也吃不下的王宇豪拉着舒雨洁的手起身，低头对着许玲说：“我看我们也一起过去玩水吧，顺便拍一些照片。”许玲点点头，跟在王宇豪跟舒雨洁后头走向了溪流。陈佳慧喊：“你们终于来啦！”他调皮地捞起一把溪水泼向王宇豪等人，顿时让他们吓了一跳。不过当溪水洒落在身上的那一瞬间，真的是清凉又舒适，也难怪夏天一到，一堆人一窝蜂地往有水的地方跑。王宇豪想要进行反击，于是拉着舒雨洁便要继续往前走，结果却拉不动。王宇豪转头望向舒雨洁，才发现他的脸上露出难色，原来他心里还是很在意汪浩之前说的那件事。会不会玩到一半，忽然飘来了一具浮尸？看出舒雨洁心中的顾虑，王宇豪伸手指着一旁的大石头说：“那你先在旁边休息吧。”舒雨洁松开了手，直直走到大石头旁一屁股坐下。此时的许玲早已经跟其他两人站得火热，水深不及腰的溪流还不至于对这几只旱鸭子的心理构成威胁。王宇豪大吼一声：“我来了！”一边泼着水，一边往溪流中间走去。他立刻和许玲组成一队，对抗汪浩跟陈佳慧两人。舒雨洁独自一个人坐在岸边，脑海里想的都是汪浩说过的话。他知道鼻子被水呛到的感觉非常难受，不禁想到，如果是那些溺死的人呢，肯定更加难受几百万倍吧。他陷入恍惚之际，忽然有人喊了他的名字：“喂，雨洁。”舒雨洁回过神来，望向声音的来源方向，他看见王宇豪正在对自己招手。王宇豪喊：“你可以拿相机过来帮我们照相吗？”他将手掌遮掩在嘴巴两侧，试图让声音的内容可以传远一些，以便舒雨洁可以听得更清楚。舒雨洁跳下大石头，匆匆忙忙跑到大家摆放背包的地方。他从王宇豪背包里拿出了一台数位相机，再跑回溪边。舒雨洁站在溪边，替大家拍了几张合照之后，开始帮每个人拍起个人照来。走回到溪边的汪浩二话不说，劈头就问：“你怎么不下来跟我们一起玩啊？还是你忘记带换洗的衣服来？”舒雨洁支支吾吾地回答：“我有带，只是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汪浩说：“算了，不过既然都来了，好歹也要下水拍张照吧。”许玲附和着：“对呀，做个纪念也好。”舒雨洁将目光放在王宇豪的身上，他希望王宇豪能够帮他解围，因为他真的不想下水，就因为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原因。不过王宇豪的回答并没有称他的心如他的意。王宇豪说：“你下去拍一张吧，一下子就好，拍好了马上上来。”他摸了一下舒雨洁的头发，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好吧。”舒雨洁说，他终于妥协。他想，反正就只有那么一下子，不会那么倒霉的，其他人不也在水里玩了那么久的时间，还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有时候还真讨厌自己这种神经兮兮的个性。舒雨洁将脚踏进了溪水里，从脚底窜上来的凉意真的是非常舒畅。王宇豪挥手向舒雨洁示意，一边说：“再往中间一点，这边太近了。”他边望着相机的荧幕边说：“好了，可以了，就在这里摆个姿势， 一、二。忽然间，汪浩大叫一声：“哇，那是什么？”王宇豪听见声音，立刻将视线从相机的荧幕上移开，望着溪流的方向。他看见一个不明物体正飘向舒雨杰，不明物体的上面盖了一块白布，从白布旁边露出一只手。汪浩又说：“天啊，那是尸体吗？”舒雨杰没有听清楚汪浩喊了些什么，他纳闷地眨着大眼睛望向溪边所有人，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令他不安的惊恐表情。王宇豪对他大喊：“雨杰，看着我。”他希望借此吸引舒雨杰的注意力，不让他注意到，只要一下子就好，那具浮尸就会从舒雨杰身后流过，然后继续往下游飘去。事情永远无法按照事先拟定好的计划走，那具尸体并没有如王宇豪猜想的那样，从舒雨杰身后悄悄地飘过。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的舒雨杰，忽然感觉有东西碰到了他的大腿，他下意识低头一看，那是一具身上包裹着白布的尸体，脸部朝下，四肢肿胀，乌黑的头发杂乱地浮散在水面上。舒雨杰的脸色一下子刷白，吓到失去血色的双唇颤抖不已。他大叫一声，脚底突然滑了一下，整个人失去重心，惨遭溪水灭顶。而那具失去阻隔的尸体立刻往下游飘去，在半途，包裹在他身上的白布被树枝勾住。舒雨杰不停地用手拍打水面，他大喊：“救救我，救救我！”他的头时而浮出，时而没入水面，俨然就是溺水时的举动。看见女友面临生死关头，王宇豪彻底慌了，他二话不说扑向了溪流。他喊：“你等等，我马上来救你！”但走没几步便滑了一跤，整个人跌进了浅水区。他忍着膝盖的疼痛又爬了起来，当他准备继续往前时，汪浩拉住了王宇豪说：“冷静点，你想去送死啊？”姑且不论王宇豪会不会游泳，以他目前慌张的状况，不要说救人，连自己的命都会赔上。所有人在溪边看得心急如焚，却没有人贸然下水去抢救舒雨杰。而与此同时，舒雨杰正被溪水带往水更深的地方，情况也越来越危急。王宇豪似乎想到了什么，奋力挣脱汪浩的束缚，但他并没有再度冲下水，而是转过身。他一把拉住程佳慧的手说：“佳慧，你不是会游泳吗？求求你救雨杰好吗？当场就有这么一位游泳好手，况且陈佳慧还拥有救生员的执照。”被眼前景象吓到愣住的陈佳慧突然回过神来，转头看了王宇豪一眼。他没有说任何话，直接脱了鞋子就往水里去，而舒雨杰此时已经被溪流冲到脚踩不到底的深水区了。陈佳慧努力地游向舒雨杰溺水的位置，可是在他游到之前，舒雨杰就已经沉下去，失去了踪影。陈佳慧喃喃自语：“可恶，在哪里呢？”他的头浮在水面上左右张望，紧接着又整个人潜到水面下。情况似乎越变越恶劣，这下子连陈佳慧也没再浮出水面，距离他潜入水中已经过了两分钟之久。岸上的人越看心里越着急，他们不懂怎么一场开开心心的出游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忽然间，水面有了动静，突然溅起了层层水花，从水面下冒出了一颗头。是程佳慧，也只有程佳慧而已。看样子，想必舒雨杰是凶多吉少了。程佳慧拖着疲惫的身躯缓缓游回岸边，在有水流的地方游泳，可不像在游泳池里那般轻松，体力消耗的速度更无法相提并论。他将粘在脸颊上的头发拨开，对着众人摇摇头说道：“等我游到时已经看不见雨杰的踪影了。”那里的河床突然急速下斜，因此水面下的水流非常湍急，所以对不起，要是我能够及时反应过来的话，也许雨杰就不会这样。陈佳慧带着愧疚地望了王宇豪一眼，而他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哀求道：“佳慧，拜托你再下水找一遍， 宇杰只是偷偷躲起来，他耍我们玩而已。王宇豪急到都快哭了。陈佳慧面有难色，并不是他不愿意帮忙，而是他的体力还没恢复过来，再度下水的结果可想而知。在许玲打电话报警的同时，汪浩轻轻拍打着王宇豪的背，一边说，佳慧现在下水必死无疑，也许宇杰已经在哪里自己爬上岸了也说不定，目前就先交给警方处理吧。王宇豪没有回话，只是反射性的点点头，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听见许玲与警方对话的内容，汪浩这才想起那具浮尸，他立刻拔腿跑向那具尸体的位置。那具尸体目前还被树枝勾着，只是树枝看起来并不粗大，不知道为什么能够撑得住一个人的重量而不被流水冲断。等汪浩看见那具所谓的浮尸时，他心中的困惑也跟着一并解开，因为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尸体，而是一个做的栩栩如生教学用的假人娃娃，从头到尾没有所谓的浮尸，一切都只是巧合，巧合到让舒雨杰因此丢了性命。舒雨杰的尸体在三天后被警方找到了，就在这条溪流的下游处，他的全身泡水泡到溃烂肿胀，样貌异常的骇人，如果光凭外表指认，根本就认不出那具令人频频作呕的浮尸居然曾经是一位青春美女。年纪轻轻就这么死了，这是绝大部分的人得知舒雨杰的死讯时的惋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